今晚很高兴我们有严和兰牧师啊来为我们分享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严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不晓得这个我们从一年，从今年的一开头啊，我们讲到突破者的恩膏，我们讲到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啊，不断的更新啊，能够经历主的恢复。你领受这个恩膏了没有？你更新了没有？我想今天晚上特别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一段经文，从那个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怎么样能够进入水深处。我想在我们每个人祷告，每个人的渴望，我们都渴望能够进入水深处。 Amen。 不然我们教会那首诗歌进入水深处就不会这么出名了，就不会四处有人在传唱了。你知道跑很多不同的教会听到有人在唱这首进入水深处，那这是我们的渴慕，也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渴慕，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参加祷告会。 Amen。 所以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好，这里翻到由我来念。这里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下一张，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读到这里，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的确看见要进入水深处是有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在我们不方便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来听从。在不方便的时候要选择听从。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当主耶稣 在那里要讲到这整段经文，路加并没有记载主耶稣讲了什么。可见路加在这段经文的路加记录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要表明其他的一些事情，当然就是彼得怎么样跟随主耶稣了。那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要讲到的时候，彼得在做什么呢？彼得在洗网，换言之是一个非常不方便的时候。你知道彼得那时候不是在闲晃 ，OK， 不是在逛街，不是在跟人聊天 ，OK， 他在洗网，他在工作。你知道，对一个捕鱼的人来讲，洗网是他工作必做的其中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用网来捕鱼的时候，除了捕鱼，你也会捕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木头啊、石头啊等等等等。那很多时候呢，当你那个网上了岸之后，除了把鱼挑出来，但我们晓得那一天其实他们一条鱼都没有。好，那他们就要在那里，可以想象很郁闷的、很闷的、很懊恼的，在那里要把木头拿出来，要把石头拿出来，或许那个网稍微被勾坏了，还要赶快洗一洗，要补网，要拿去晒，而且要跟时间赛跑。为什么呢？因为当天晚上恐怕还要再到湖里面再捕鱼，而且要热切祷告，希望能够捕更多的鱼，不然的话家里要吃什么呢？在这样一个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说主耶稣几乎发出了一个有点所谓出格或不合情理的邀请，不是吗？你如果仔细看刚刚我们所读那段经文，主耶稣没有问他可不可以，很有意思，主耶稣直接就上了西门的船，从来没有问西门，我就上去之后才跟西门讲，把那个船稍微撑开一点，我要讲道。那当然这里面有那个环境的因素了，因为在那个地方，如果主耶稣在船上坐下来这样子讲的话，因为回音的关系，大家能够听得比较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对彼得来讲，这是不方便的时候 ，OK， 是我很郁闷、工作很不顺的时候，在那懊恼的时候，但是彼得他选择听从，很有意思，彼得选择听从。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宣告我们这突破者的恩膏的时候，当我们宣告我们今年要进入神恢复的心意里面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预备好自己，在不方便的时候听从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去年年底有一个机会跟一群人分享一个信息。那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神就忽然间把这句话一直放在我心中。那句话就是，这服侍神从来没有方便的时候。那因为这样一个感动，我就在这段时间我就去看很多圣经人物，我也真的发现没有一个人是方便的时候才来跟随神的。想想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正常的我们已经退休了 ，OK， 75岁，你还要干嘛？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拜托，一把老骨头 ，you know？ 你想想摩西，中年，但是你看他也不方便啊，在那里上帝在那里邀请他，要三推四推到神发怒啊，可见中年也不方便啊。你看看大卫，当他年幼，叫做击杀哥利亚，哎，年幼的大卫要对那么巨大的哥利亚。还是不方便啊！我们想要先知耶利米，神呼召他，吓得要死，神还要提醒他说：“你不要害怕。”来到新约，当然我们今天看到彼得，也都是在不方便的时候选择来听从这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真的要经历突破，经历突破的大前提就是我们需要先有困难。如果你没有困难，没有困境，何谈突破呢？而当我们就要进到突破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困难跟不方便里面选择来听从这位神。阿们。最近我跟一些Ropley 教牧领袖学院的同学有一些小组就要一起聚会。那其中有一个小组呢，里面的人都是刚刚加入我们学院不到一年的。那我就问他们啦，我说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来教牧领袖学院读书啊？那现在随着大家开始回到生活，你们还会继续吗？但 我是很担心这事情。就当在问他们的时候，非常讶异的，这每一位同学都告诉我，他们来是清楚的知道是上帝的呼召。虽然说回到生活里面有许多的不方便，许多的工作，许多的难处，他们却表示他们要持续的在神要他们去做事情上面努力。Amen？ 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效法。第二个关键就是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需要选择顺服。在不明白的时候需要选择顺服。你知道主耶稣在那里讲到，你可以想象彼得那时候在想什么吗？如果我是彼得，我当时一定在想，耶稣啊，请你今天讲道讲短一点 OK， 今天千万不要讲一个登山宝训 OK， 讲完我的渔网都不用搞，今晚不用出海了 OK， 你赶快讲完讲短一点，这时候最好像刘牧师我们像生命河的信息讲短一点 OK。 彼得在那里恐怕在想，哎，赶快结束，让我能够赶快去忙我的事情。好不容易耶稣结束了，结束之后谁想到，万万没想到，主耶稣居然跟他说，哎，来，我们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欸，如果你是彼得，你作何感想？如果我是彼得，我就会说，耶稣讲道我听你的 OK， 那个我需要牧工听你的 OK， 捕鱼你开什么玩笑，我是专家 OK， 我从小 在这个湖这边打转，这每一寸水我都很清楚，你要教我怎么捕鱼吗？但是你发现很有意思，当然彼得很直白啦，他有表达他的疑惑，所以在第五节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很有意思，跟我们或许不太一样的是，彼得接着没有说，啊，所以你没搞清楚，来吧，我们回到岸上吧。没有，彼得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的顺服，所以就像我们常讲的，顺服就蒙福嘛。结果彼得因为这个顺服，他怎么样，他就大大蒙福了，最少他经历了一个神迹，而且这个神迹有两个很特别的特质。第一个，这个神迹呢是一个不可能的神迹啊，在白天捕鱼是违反他所有生活经验的一个神迹，因为根据他的经验，捕鱼是要在晚上嘛，白天怎么可能捕鱼呢？而且他不单捕鱼，而且第二个我把它称作叫极限的神迹啊，但上帝给他的那个恩典，那个神迹啊，是大到一个地步他几乎无可负荷的。我们看到啊，在第六节这里面提到网险些裂开嘛，啊，第六节网险些裂开，第七节甚至那个船要沉下去。你知道这中文翻译在这两边不太准确， 你如果在看到原文或者你看到一些英文的翻译，他会说是那个网啊怎么样开始破裂，那个船开始下沉。换言之啊，神给彼得的，主耶稣给彼得的鱼啊，是多到他能够承担的极限了。或者我们换句话来讲，如果那天所网的鱼，主耶稣再给彼得多一条，可能一条鱼都没有了，因为网就通通裂开了。如果那天神给彼得的，主耶稣给彼得鱼再多一条，可能他们就要游泳回岸上，因为船就沉下去了。你知道主耶稣给彼得的那个鱼啊，是到他的船他的网所能够承受的极致。你知道这就最典型顺服就必蒙福，而且不单是先去生活生意，其他都要加给我们，其实加到你无处可容。阿们。所以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顺服。彼得有疑惑，感谢主，彼得不是没有疑惑，不然我们看到我们说，哎，那我们疑惑怎么办？感谢主，彼得也疑惑，但是彼得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疑惑，但是他选择顺服，而因为他的顺服，他就蒙福，而且他不单蒙福啊，他从这个神迹这个经历里面最宝贵的是，他也更深的认识这位神。当我们读第五节的时候，当彼得表达他的抗议的时候，他乃是跟耶稣说：“哎，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得不那没有得到什么。”那捕到那个鱼之后，我们看见刚刚我们读到彼得怎么样跪在耶稣的膝前说什么，主啊，他开始发现了，原来这一位他认识的耶稣，就在那个时候他跟主耶稣已经认识了。因为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上一章，主耶稣 才到他岳母家，才到他家医治了他的岳母，他忽然间开始发现了，原来这个很能讲道 的耶稣啊，不是只是一个圣经的教师而已啊，他是神自己，他开始发现这是主，他就经历了这一位主，这一位神他的能力，仿佛主耶稣在跟他说，你要鱼吗？我给你鱼，问题不是我能不能给你鱼，是你能够拿走多少鱼，因为我给你鱼是多到网要破船要沉的鱼。因为事实上我们才晓得，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其实这段经文并不是主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当我们看到路加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耶稣就已经呼召彼得了。所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多半彼得跟随跟了一两个礼拜，看一看，哎，还是去做我的渔夫比较保险，因为不明白啦，这个夫子到底要干什么 ？OK， 我还是去捕鱼比较实在。但是主耶稣还是找上了他，不但借助他的船，使用他的船向弟兄向人来讲道。更是给他一个这样子一个 sign， 让他清楚的知道他所要跟随或者说呼召他的这一位到底是谁。所以彼得 在这个顺服当中，他就认识了他的神的慈爱与能力。最后第三，进入水深处的第三个关键，呼召临到的时候要选择跟从。当呼召临到的时候要选择跟从，你知道当彼得看见那么多条鱼之后，那彼得跟我们还是有点不一样了，难怪他这个被主拣选成为使徒嘛。他看到那么多鱼，他马上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哎，如果是我们，最少如果是我了，如果是我，我马上想说，耶稣你就不要走了吧，每天陪我出海一下 OK， 那我就很多条鱼。但是彼得当他发现他在那里悔改，他说他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呼召也清楚地临到他。主耶稣对西门说什么呢？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知道这个得人，这个得，中文翻译得的这个字，在圣经原文里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字。因为在整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只出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在这里，主耶稣跟彼得说你要得人了。另外一处呢，出现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二十六节，二章最后一节，那里面呢乃是保罗在告诉提摩太说要怎么样服侍一些不听劝的人，然后保罗在最后讲一句话，那些被魔鬼掳去的人或许可以把他们救起来。那个掳去，中文翻译成掳去的那个字，跟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得人的得，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换言之，主耶稣在跟彼得这里讲，哎，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那不是说随便说你要得一些，你要得一些跟从者，不是，你要得着一些人的生命，你会改变他们生命，会改变他们人生的方向，你会改变他们人生的去向。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有一样的呼召，神今天有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有时候是在我们不方便的时候，更多时候是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但是这却是一个挑战，要我们紧紧来跟随他。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能够经历到神突破者的恩膏。最后跟大家 分享一个最近发生在我家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最近生了个女儿嘛，那当然就很忙了，这个每天这个失眠，然后常常忙碌很多事情。但是呢，我今天在那里思想，跟师母在一起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哎，神也在这两三个月借助我们成就好些事情。哎，我就想到师母还在坐月子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位区牧就联系师母说，哎，有一位姐妹，新婚的姐妹，面对一些生活上很大的难处，问问师母能不能跟她谈一下。那我心里面想坐月子，那我也不好讲什么。那师母就跟她谈，就谈一谈，那个一个钟头，师母从房间出来就告诉我说，哎，我刚带她信主。我说 What？ 你在坐月子 ？Come on！ 啊，结果就算了，好带她信主。结果呢？这位信主的姐妹啊，信主之后啊，没过了一两个月啊，就最近的事情，忽然间发现自己罹癌。那结果啊，师母就有机会就陪伴她啊，走过这个整个抗癌的旅程。那结果发现，哎，师母在陪他走这个抗癌的这个旅程当中，其他小组员看到了，也就讲说，哎，其实我认识 哪一个朋友，我朋友的朋友也在癌症当中，能不能一起这个服侍一下，跟他们一起祷告啊什么。结果就发现师母最近就，我现在对他十分佩服了。哦，第一次看过人能够一边洗碗一边祷告，哦，一边喂奶一边辅导，我说这才太厉害了，绝对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要讲的不是师母料，我要讲的是当我看见，当我们家在一个不方便，应该坐月子，应该休养的时候，当小燕师母她选择这样子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却看见我们本来是没什么的，我们就被上帝使用，能够带人进到他的国度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今年是我们会进入恢复的一年，今年是我们会有突破的一年。但是，我们就要学习，在我们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要听从；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当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要跟从。阿门。愿上帝祝福你。
好，我们非常谢谢严牧师这么美好的信息，哇，真的太棒了！这个 outline 就已经非常好，在不方便的时候听从，不明白的时候顺从，呼召临到跟从，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记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啊，也感谢神，我相信我们都经过这些不方便的时刻，啊，经过很多不明白的时刻。啊，真的让我们凭信心勇敢的跟随神，我们就能经历神的突破。阿门。